文。
本节目是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萌。
我是小范。
小范，咱们今天好好的来读读希伯来书第三章吧。
好。
我们上次讲到第三章的第一节，就是从前面连过来。哎呦，他这时候啊，就向他的收信人加了一个称呼，叫做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应该是他给收信者的这个第一个称呼，因为前面都是说我们，对不对？
对。
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他的假设是说，如果我们听懂了他头两章，
对，
那么我们对于自己到底是谁应该有一个新的认识。
对，
这个认识他替我们下了一个结论，叫做同蒙天召的什么
圣洁弟兄。
弟兄啊，他怎么会有这个灵感？他为什么会用这样一个名字？
因为他把这个耶稣基督所做的这个事情做了一个总结。
那事情是什么事情呢？
就是这个救赎的功。就是功的结果，就是让我们圣洁，然后呢因着这个他的这个福音呢被召。
他这个第一章讲到这里，第二章讲到这里，有提出来圣洁这两个字吗？
但是他是救赎我们，他提到了救赎。他你比如说这个第十六节，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而且提到了挽回祭。
在这里好像救赎这个字就被蒙天召这个字代替了。
对对对，
对不对？前面他指着耶稣所说的为长子亲自成了血肉之体，要释放我们，让我们这些呢本来是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成了怎么样啊，被长子领进荣耀的许多儿子之一。那他要使我们成圣啊。
对，
他在神的事情上成为为我们献上了挽回祭，并且呢把将来的世界神要借着他交给我们管辖。哇，这一切的事情都叫做同蒙天召。那这个弟兄我觉得他也是斟酌过用这两个词的。他总不好说同蒙天召的荣耀弟兄是吧？他也不能说是孝范弟兄，他也不能说是尊贵弟兄，这成圣弟兄也说不对。
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最准确。
圣洁弟兄，他也不能说是完全弟兄。同蒙天召的弟兄啊，这个好像就不够分量。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这个就是很有，听众朋友不要太敏感了，咱们中国人就是说画龙点睛了。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这也是我们读完第一章第二章应该有的一个自发性的体会。
common sense。
对，我相信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读希伯来书读完了第一遍呢，这几个字一定留在你的心里面，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从来没有读过这个话，你一读到的时候那个不只是扎心呢，而且是让你怎么讲啊？
力量。
是让你觉得一下子你对你自己这个人里里外外，你从今世到永生的盼望有了截然不同的一个警醒，好像从水里边被捞出来一样，好像醒过来一样。这句话的力量是如此之大，是不是？这个就是传道的人呐、啊。所谓一句话说的何宜，像金苹果
掉在银网子里。
这个教诲像是钉稳了的钉子一样。在前面这一切的讲论你可以懂你可以不懂，但是它在你心里面应该有一个效果，就是让我们这些人怎么样醒过来了。
对，
你不要再妄自菲薄了。你不要以为你就是一个希伯来人或者就是一个罪人蒙主恩呢、啊、不只是如此啦，这一下子好像天亮了。我们是什么？同蒙天召。与谁同蒙天召？那不单是与希伯来书的作者，与这些使徒，与圣经所有的人物，尤其这是耶稣基督亲自来召我们。这个召就是要领我们与他 一同进入荣耀里面去哎。
对，这也是这个整个这个神的心意的中心。
嗯，读希伯来书呢，我们一般大家都是说他对旧约与新约的关系啊什么也很清楚，其实他真正的清楚只是对于神的旨意很清楚。
嗯哼，
对于神为什么做怎么做以及这些做法与我们的关系是什么，
对，
清清楚楚。哎，实在是非常非常的佩服他。然后他就对我们提出了一个建议，你怎么知道是建议呢？就是底下有一个助动词，你们怎么样啊？
应当。
应当做什么呢？
思想。
这个是挺有意思的。这个也和我们今天很多的路线不一样。他不是说你们应当奉献，他也不是说你们应当被圣灵充满啊，他也不是说你们应当多祷告，把眼睛闭起来，好好等候主，寻求主，他都不是这样讲。他说你们应当思想。
对，
一般来说，一个告诉你说你们应当思想的人，他自己恐怕大概是怎么样？
已经好好思想过。
哎，对对对对对，我们上次不是讲了吗？这个弟兄啊，他可是读圣经的超级大师，
达人
不得了。
现在有个词儿叫达人，
听起来像达尔文一样。哎呦，
不，达人。
我们上次讲了，他从诗篇第八篇那一点点东西，他可以读出这么清楚神在背后的心意。
嗯，
这里面完全是经过思想，这个思想是在信心根基上的思想，因为他相信神的话是不会错的。
哎，这个地方我打一个叉，他为什么说他是特别强调这个思想？就像你刚才蒙哥提到的，不是什么祷告，不是被圣灵充满，当然那个也很重要，但是我觉得这个思想这个词用的特别好的地方，因为人区别于其他的这个神的创造这些动物也好，
对，
就是因为人又可以有神的灵，又可以思想，而且是这个思想可以发挥机制，可以我们借着思想这个东西呢，可以来管理神交给我们的一切。同样呢，我们这个思想如果用在对的路上的话，可以来更来思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说呢，我觉得思想这个词是我们可以说人最最根本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功能之一，功能最重要的一个功能。
诗篇第一篇他就讲了，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干什么？
思想。
哎，
这人变为有福。
哎，昼夜吃饭，昼夜祷告，不是不是。约伯记说，你问空中的飞鸟，问地上的走兽，他必指教你。
对，
所谓的指教其实不是他指教你，而是你的心呢能够受教。什么叫做受教呢？就是能看见一件事情，继续思想下去。你看见毛毛虫变蝴蝶，你能够不思想吗？你不可能不思想的。思想什么？
记得的时候，他一个雕塑叫思想者，是不是？每个人一看到那个东西，那个塑像，我觉得他那个塑像，他有名的地方不在于那个人的肌肉是多么的雕刻的多么像，在于怎么着，而在于他那个塑像就体现了一个人在那种精神，是每一个人都有的东西。
那你是高，我看那个塑像，我就从来没看出什么名堂来。最后
我
的结论是，我
现在读到这句话，他在想那个塑像什么意思。
我从开头一直到现在，我看那个塑像，我就觉得我唯一得到的领会就是抽水马桶后来是照这个思想照这个塑像做出来的。因为他那个样子非常非常像我们在干啥的时候。尤其神把他的话给了我们，那肯定是叫我们昼夜思想的。
对，
这个思想呢，并不是叫你把它当学问做，这个思想应该是照着我们所能够思想的，我们就暂时用本能这个字好。
而且这个每个人思想的这个广度和深度也是与这个人的这个就是说信心与这个机遇有关系的。
你所说的机遇可能跟他的教育有关系，跟他的环境有关系。
这个机遇包括一切，就是他的教育了，他当时的那个状态啊。
我很喜欢圣经用的一个词，这个词在我们现在很少被用啊，就是悟性。
什么
悟性？神把悟性赐给
人，悟性，
神没有把悟性赐给无知的罗马。那这个悟性呢，应该就是像吃饭喝水一样。
它其实就是思想，我觉得悟性。
但是一般我们现在讲思想是一个经过教育改造的，经过学习的东西。圣经的特色好像是，就是保罗写信，他不管罗马人到底受多少教育。格林多人能不能读得懂他的信，他是不管他的。
对，
对不对？耶稣就特别招了一群没什么文化的人，哎， 他把世界上最高深的道理启示给他们，但显然彼得约翰了解起来没问题啊。
对啊，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现在我基本上觉得应该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后天所获得的知识以及我们后天所创造的东西，其实并不能改变，就是说我们是一个人的这个本质。我们假如是一个人的话，我们就会有人的最基本的这个悟性。
对，
就是无论他职业是怎么样的，但是呢，你是一个人，就和前段时间我们提到过，你就是一个人，你就要吃喝拉撒睡，你要经过人所经过的一切的痛苦患难，那么你自然而然就会有一样的思想和悟性，我想。
这东西继续谈下去的话呢，如果要解析起来，圣经是给我们相当多的线索。
嗯哼，
因为这个所谓的悟性是神所赐的，那还不是一个空的东西，它有点本金啊，有点底子在里边。那个底子呢，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知道，本性里有一个知道，对不对？神虽是眼不能见呐，他的永能和神性却是怎么样啊？
明明
可知的，
就可以晓得。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
对，
因为是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这个所谓的思想，并不是照着我们的教育去把它分析一下、归纳一下、整理一下。
对，
至少那个不是主体。所谓思想，是顺着一些最基本神给我们的本钱，比如说我们在战时里面会思想永恒。我们会思想死后的事情。
对，
对不对？我们会对生命里面的一些的现象进行观察。比如说我在犯罪的时候的犹豫，我内心的挣扎，这些通通都是叫做你要思想。这个那个叫做悟性，那个东西真的不是因为你受了高等教育。
是，
实际上老百姓反而清楚，你越受多的教育，帽子戴的越多，你反而越想不清楚。对不对？因为这个基本的东西就是神永远罪。
对，
对不对？救赎啊，什么叫血肉之体？这知道吗？我以前听一个传道人，他讲的挺传神。那有一个人，他得救之后啊，哎呀，他就跟着传道人交通了。这个人可能也是你山东老乡。他说这个，哎，信主了以后，怎么心里面多了一个当家的？
当家，
很清楚。我记得我有个小侄子，小侄子他妈妈他就跟我讲，他有一次啊去退休会，退休会回来以后，他就跟妈妈讲说，妈咪。他们教我们背那些圣经啊，sticks， 他的意思就是说粘在我心里面不走了。这个都是一个很清楚的观察，这叫做悟性。
对，
从这件事情上他给你一个思想的方向，对不对？上次我们讲那个诗篇第八篇，他一个基本的思想的方向，他的本钱是什么？圣经里的话都是神的话，神的话是不会错的。把神的话和今天的世界合在一起观察一下，哎，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那怎么回事呢？那这话显然是显着指着主耶稣基督而言的。
对，
就是引出他这个思想，就能够让他写出啊，因着神的恩惠，人人尝了死味啊，因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
对，
然后他继续思想下去。为什么神要借着这样的一个做法？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这些名字都是他思想的结果，对不对？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
对，
他看见了这件事情，他又说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这都是他思想的结果。你也可以说他在欣赏，或者他在细细的品尝。那大卫喜欢用一个字，或者诗篇里面有一个词叫做默想。
默想。
我终日默想你的话，以为甘甜。所以我说翻成中文也可以翻成欣赏，也可以翻成品尝嘛。因为他真的是这样一个态度，对不对？
对。
我的小孩呢，就是带他去中国城，他最怕进到那个店里面，就是那个什么。有的卖臭豆腐的他们简直受不了。对不对？
专门有一个饭店叫什么，有臭臭锅。
现在有不少店的卖这东西。
太难闻。
哎，可是那个东西你要慢慢品出味道来。
啊，吃是另一码事，但是闻是不是好喝，不是不好闻。
哎，但是你闻久了之后，它就开始香啊。
嗯，
是不是？那这个东西需要你第一，你相信它好吃。那臭的东西怎么会好吃呢？
嗯。
对对对，这奇怪了，明明叫臭的，怎么又或是香的呢？嗯，那你得有信心呢、啊，你得相信我们老祖宗没这么笨、啊。但这个属于我跟小贝以前谈过的这个逃难菜，不小心发现的大概是。
啊，逃难菜，
舍不得丢怎么办呢？炸炸看，哎呦，还特好吃。
对，很多食物是这样发明出来的。
这很多食物是这样发明的，对啊。
对，
那以后的人你就需要学着吃了。对不对？你看他吃的好吃，你就慢慢学着吃。
对，
所以我的小孩他开始慢慢学着吃辣椒。
哦、oh, ，really？
哦，他们开始喜欢吃一点点辣。我小女儿现在开始吃胡椒，我大女儿开始吃点辣椒。
不过现在发现不是最好不要太吃辣刺激性的东西吧。
这个就是、
长痘痘。
凡神所造的都是好的，他长痘痘再说嘛，对不对？我记得最清楚就是说，当初你刚得救的那个时候，我们去办团契，带着个韩国泡菜去，乖乖，那个谁啊，李欣还是谁的小女儿，乖乖，那个泡菜吃完，他就把那个泡菜汤倒碗里面捧了就喝，我可开了眼界了，那都是他思想学习的结果，他有一个基本的信心，把神的话接受下来，从这个神的话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多方多面的去思想，前面两章就像你前次所说的，他会把这个天使啊拿来和耶稣比，是不是？
对，
然后底下呢他就开始向我们秘密大公开了，我底下要怎么想怎么讲，我先告诉你们，
对，
你们应当思想，这里面其实稍微拿掉了几个字啊，你们应当和我一同思想，
对，
你们应当像我这样思想，思想什么呢？我们所认为是这位大祭司的耶稣，一下子把大祭司的三个字插进来了，
对，
我刚才已经给你们做了榜样，看看怎么从耶稣与天使相比，我们认为他是从神来的使者，就像尼哥底母讲，哎，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对吧？
对。
但是这位师傅，这个神所差遣的儿子，和以前神差遣的众使者，甚至神差遣的加百列比起来，有什么不一样呢？哦，他好好的思想了两章。那更重要的就是他前面一章已经提了伏笔了啊，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这也是他思想的结果。
对。
他发现，哎，在神那里有一个公理，有一个必要。就是神决定要谦卑自己，既然谦卑自己，就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既然在凡事与弟兄相同，那呀又没有犯罪，为什么？因为他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
对、
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这些字词都是他思想过的，
对。
那他这个大祭司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他我们所受的试探他都已经试过了，而且他都已经胜过了，对不对？就好像你数学题不会做，你找你哥哥做，因为他怎么样他都考满分嘛，对不对？那他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那小范，我们就来看看他这个怎么思想这位为士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对吧？他显然是有备而来，他想好了要从天使要从使者讲到什么大祭司，但是要思想大祭司呢，怎么个思想法？你觉得假如你从来没有读过希伯来书的话，你觉得这个要思想耶稣为大祭司，我们到底应该从哪些方面来思想，怎么个思想法？
首先我觉得要明白大祭司是什么，
我
觉得对于希伯来人的话，这不是一个问题。
可是这个他这个书信呢，很可能是写给希伯来人的。对不对？
对。
他如果完全不是问题的话呢，他就不用写这封信了。显然大家虽然知道的很多呢，可是还斗不到一块儿。他要我们思想呢，就是把旧约圣经里面给我们的线索。拿来和我们现在的这位大祭司就是耶稣，好好的 比较比较，哎，
对，
我觉得这是他基本的思想。
对，他肯定不会是告诉你，就是说，这个他已经希伯来人已经知道的东西，他肯定是你从知道的东西里面，你再进一步的思想。
嗯，
那么耶稣作为一个大祭司，他能够看到什么东西？
或者说，我们既然已经进入了这个主的救恩，那我们是不是应该重新啊，对这个神的话语有一番认识嘛？啊，就像我们前一次讲的，啊，这个耶稣开了他门徒的心窍，他的门徒就能够明白圣经啊。这个诗篇里面呢，摩西的书、律法、先知书上指着他所说的话，
嗯，
这些东西是需要被点出来的。
对，
不过他除了点出来之外，如果我们还记得他头两章怎么个思想，那他这个思想啊，一定是不单是啊，让我们对着旧约有一个新的明白，而且另外一方面呢，又和我们自己现在啊，以及神在我们身上所要成就的旨意，还有我们要进入那个将来的世界，哎，有一些什么关系？那个才是他思想真正要得到的一个怎么讲？一个鼓励和答案。
嗯哼，
他要我们去思想，说你们应当这样思想，那不是因为学理上的不明白，
对，
而是因为如果我们不思想呢，很可能就会啊，就像他第一章里面所说的，随流失去了，
对对对，
对不对？恐怕我们随流失去，这个所听见的道理呢，其实不但包括当时使徒们的讲论，尤其神借着旧约先知所传的话。就是旧约的时候那些天使所传的话，我们不能够忽略这么大的救恩。你要是不忽略的话，哎，或者说忽略救恩的相对词是什么？那就是思想，应当思想，对不对？
郑重。
哎，那这个思想当然是一种郑重的思想，带着信心的思想。好了，那我们现在有个功课了，你要思想这个，他已经给你一个基本的大提示，就是大祭司。
对，
耶稣与大祭司，
嗯，
那假设希伯来书是比较晚的书信，
嗯，
啊，这个假设应该是对的，因为我们说过，他这个从各方面看起来是提摩太那一代的同工写的，
对。
那就着保罗也好，彼得也好，他们的书信来讲啊，当时应该都已经传世了，因为保罗一再的跟教会提醒啊，你们要念从以弗所来的书啊，咳咳，对不对？
嗯，对，
老底家来的信啊，这些东西都要念的。
说不定是提摩太年龄比较大的时候写这本书的弟兄，
对，
有可能是那时候提摩太，我估计年龄可能也不小了吧。
对，所以是晚一点。那从这个晚一点的书信回头，假设他们那时候已经有保罗所有的书信、彼得所有的书信，那这些书信里面又少了什么东西呢？的确少了一种
联系，
就是稍微比较学理一点的，对于旧约的思想和分析。
用现在的话说，稍微神学一点的。
啊，这你自己说的，这个话要慎用，慎用，对吧？
慎用
词儿
是不能这样。
要慎用词。好了，那我们现在基本上他给我们一个大方向。哎，这个耶稣和大祭司的确在保罗的书信也好，彼得的书信也好，这没有好好的给我们比过啊。
对，
就像他跟前面和天使比一样的，这
没人比过。
天使没有人比较过，耶稣和大祭司没有人好好的给我们比较过，因为保罗写信他是对教会写或者对个人写，他是针对那个教会的问题提到了很多救恩的东西，或者是直接从福音的立场去把一些这个啊真理的奥秘教导给受信的教会，而不是把一本旧约摊在面前啊对照着来写，好像我们先来看看大祭司怎么回事啊，会幕怎么回事啊，从这里把救恩给你解释出来，不真的是这样子的。当时他在会堂里面教导人啊，或者比较长期的在一个地方和已经有基础的信徒讲道，他可能这样做过。但是这些书信主要是外邦使徒写给外邦教会的书信，哎，所以我们节目里面也一再提，你要注意啊，保罗跟外邦人所用的圣经就是亚伯拉罕啊、摩西啊，啊，稍微提到一点大卫，其他他不会提的，因为外邦人根本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对不对？那彼得也是一样。啊，彼得说我们就是不要照着私意去解经上的话，要读这些东西要只整到晨星发亮的时候，晨星发亮的时候没有一颗星恐怕比希伯来书更亮了。哎，好了，那我们现在怎么思想呢？从哪里开始思想？ 至少有哪一些东西是必须要被提出来比较的？如果我们就说先从比较开始的话，耶稣和大祭司比，那个大祭司要说和大祭司比，那就必须和谁比啊？
和亚伦。
那当然我们现在是看过小抄了，对不对？我们已经读过希伯来书了。那
啊，不，你不看这个小抄的话，那大祭司肯定就是亚伦和他的后裔吧。
是啊，但是他显然没这么简单的
啊。
他给我们比的，他至少比三个人物。
嗯，
摩西，还有呢，亚伦，还有一个就是麦基洗德。
这个得需要很强的旧约功底。
因为亚伯拉罕在杀败诸王的时候，这个至高神的祭司，
对，
撒冷王啊，
对，
从那个叫什么沙维谷的地方出来迎接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向他献祭，他是被称为至高神的祭司。
嗯，
那么底下呢，我们看见亚伦，那这两个显然是现在希伯来书的作者好好的去想了一阵子，你为什么有麦基洗德这样一个角色在里边？
嗯，
那尤其后来诗篇里面有一句话说，我要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啊，
对，
要立你永远为祭司，对不对？
嗯，
哎，那这个你要讲麦基洗德和亚伦呢，要讲亚伦尤其还不能被提到一个人物，就是摩西。
对，
因为亚伦虽然是大祭司啊，可是谁立了亚伦做大祭司啊？
摩西。
其实摩西。
对对对。
你几乎要说当亚伦他们承接圣职的时候，好像摩西是亚伦他们的祭司一样的。
嗯哼，
对不对？那整个亚伦的规矩也是摩西从神那里领下来的。
对，
旧约要讲到祭司，就不能够不讲到摩西。
嗯哼，
那他选了一个入口，是怎么思想这个大祭司呢？从摩西开始思想。
嗯，
对。
从他的源头，
他一开始他已经想好了，当我要思想的时候，我先从摩西入手。
对，
从摩西入手怎么样子呢？那显然对他来讲呢，当他读旧约的时候，他发现一个很清楚的平行线，这个平行线也是保罗啊白话白讲讲出来了。哎，那些以色列人都在云里海里归了摩西，就好像我们受洗归入耶稣一样。那神在旧约里面也特别对摩西讲，将来我要从你的弟兄中兴起一位像你。
对，
在以色列的历史里边，人家可能认为是哎撒母耳，或者是大卫，是不是？
嗯，
但是真真正正这个东西实现了，是到了耶稣。
对，
所以对他来讲呢，这两个版本啊，是绝对拿起来比的。那哥林多后书里面呢，保罗已经把这两件事情比的是清清楚楚。他把自己我们在的这个时代叫做新约，把那个摩西的那个东西叫做旧的啊，将废者的啊，要渐渐退去的定罪的知识。因此我觉得他的确是从这个角度开始思想。
嗯，
那第一个提出来的就是说，你要怎么样用一句话把这两个角色呢，他们的相似性拿出来，很不简单的。
嗯，对，
他提的一句话是摩西在神的全家尽忠。
嗯，
他把摩西的一生呢就这样写下来。哎，这个有点像中国人写的，是吧？
嗯，
尽忠。
对对对对，忠孝两全。
摩西是在神的全家尽忠，这是一句中规中矩的话。
对，
不偏不倚的话。
嗯，
那耶稣呢怎么样？你要怎么说了呢？你就不能说他在神的全家尽忠了。
嗯，
怎么说呢？
第二节，他为那设立他的尽忠。
我觉得他这个有点赖皮，是吧？
这个没办法，这个就像旧约里面，神只能指着自己的名起誓，是不是？指着他自己起誓也。
所以你看人家写东西非常非常的谨慎。哎，那摩西在神的全家尽忠，其实这个家字儿啊，
嗯，
哎，是非常非常新约的。
对，
中间是讲说在会幕里面尽忠，怎么跑出来一个叫做在神的全家尽忠？那是讲到以色列全家。
对，
对不对？以色列全家这个是在旧约的词，他把这两个合到一起，神跟以色列人同住，那整个的以色列民叫做神的全家，这个神的全家服事的中心是在会幕，因为神是这样吩咐他的。
嗯哼，
这个叫做摩西 在神的全家尽忠。那耶稣在什么事情上与摩西一样呢？就是为那设立他的尽忠。这两个角度来比起来，
嗯，
算是一样的，
都是被神设立。
但是如果是真的是一样的话，就没什么好比了，
嗯，
对不对？那耶稣比起摩西又有什么长处呢？
高、
哦、高高这是小辈的形容词，
是高山仰止。
哎，他说第三节，他就说他比摩西算是
更配多得荣耀。
哎，更配多得荣耀。他就没有拿保罗那个角度来讲，
嗯，
保罗说他是将废者的荣光啊，渐渐褪去的荣光，遮上帕子的荣光，那些话我相信是非常非常出名的，
震撼。
对，非常震撼。我们在讲这个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也讲过，在以色列的人的耳朵里面听起来，那些话那个刺耳的程度是我们没办法想象的。
听上去肯定嗡嗡响。
对，嗡嗡响。哎，那比现在的这个从中国出来的年轻人，你跟他说毛主席怎么样，那还严重一万倍。
这是是是。现在你跟现在年轻人讲毛主席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
哎，但你不能说他不好，哎，因为我们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都乘船啊，毛主席的、周恩来的、邓小平的，你不能随便说他们不好的。那摩西是他们以色列最最重量级的人物，你突然把他叫做一个将废者的结局，对不对？就是渐渐褪去的，叫做定罪的知识，是没有荣光的知识。这，但是保罗的角度，
就好像你感觉你说这个毛泽东已经腐朽了一样。
现在他不是从这个角度讲，他是。仍然就说摩西是得荣耀的，没错，摩西这个服事是很荣耀的，
对，
但是耶稣的服事呢肯定是多得荣耀，
对，
只是他这个荣耀在什么地方。
对，
如果我们就从尽忠来讲的话呢，这两个什么不一样？
这个尽忠呢，你在哪个层次不一样？我觉得
怎么说层次，什么叫做层次呢？
因为第三节里面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这个用房屋建造房屋的
比房屋更尊荣。
对，因为摩西算是全家里面的一份子，只不过就是说他在全家里面是一个 leader， 是一个领袖。
嗯，
但是呢，这个耶稣基督是建造房屋的，房屋的设计师一样，建筑师一样，
建造万物的就是神，这是他所讲的第一个要点。
嗯哼，
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旧约的会幕是一个什么
帐篷。
对，你后来就算引申成圣殿了，那也就是一个
石头
房屋。对，这个房屋不是摩西设计的，
嗯哼，
也不是摩西建造的。当然，你可以说是摩西吩咐他的百姓去把它造起来，可是里面的尺寸，这山上的样式，完全是从神那里来的。
对，
所以真正说起来呢，建造房屋的实在是主，
对，
是主耶稣自己。所以嘛，很多人他这个很多人告诉我们，这当然是有学问的人告诉我们了，这个约翰福音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其实就是支搭帐幕在人间，是一样的，和旧约的会幕是一样的话。
嗯哼，
那么这个我们就说创始者或者始作俑者，
嗯，始
者当然是更有荣耀了，因为摩西只是一个执行者。
对，
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在职分上他把这个讲得很清楚，摩西为仆人。
对对，
耶稣基督啊，他说他做了我们的仆人，他替我们洗脚，他替我们赎罪，对不对？他来服侍我们。可是诶，从整个神救赎的计划来讲，实际上他这里又引进了一个好词儿，基督为儿子干什么？
治理
神的家，因为他是这个家的主人啊。什么叫做主耶稣？就是凡事上他是主，
对，
他是从前会幕的主，也是今天教会的主，他更是将来天国的主。那主进到他的这个家里边来啊，就好像耶稣为什么一定要到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去呢？因为这是所谓我父的殿，他可以在修殿节进到圣殿，逾越节进到圣殿，但是他所做的工作是一个修理的工作还是一个治理的工作呢？
治理。
他没说诶哪个地方的砖瓦坏了啊，墙角塌了要补一补。不不不，他把那些卖牛羊鸽子兑换银钱之人的座位，哎呀，这些人全部给你赶出去，因为他把这个叫做贼窝，这个叫做治理啊，这个叫治理。 摩西呢只是尽忠、
嗯、
摩西把神传给他的吩咐、
嗯、
传给亚伦，传给亚伦的儿子，这个神的荣耀一充满了会幕，谁、啊、摩西能不能进到会幕里面去？他不能进到会幕里面去、
嗯、
什么叫做神的荣耀充满了那个会幕？就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啊！耶稣是在会幕里的、
嗯、
摩西是在会幕外的，摩西把这个会幕搭完了、
嗯、
啊，把亚伦他们都弄好了，他能不能进到至圣所去？他照样不能进到至圣所去啊！摩西是仆人啊，神的仆人摩西，
对，
了不起，称他为神人，对不对？
神的仆人简称神人。
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哎呦，这些话是翻得真好啊！
对对对，
对不对？刚才说是神的家，现在说是神的全家。这个神的全家就不但包括会幕，也包括以色列民。那整个的世代，摩西服侍那一个世代的人，他是在里面真的是尽了忠了，他是诚然尽忠。可是你再怎么尽忠，越是尽忠，你越证明了你是什么？从整个摩西的职分来讲，他是个仆人。
对，
他不是主人，他不是会幕的主人，他也不是以色列家的主，不是。
对，
他真的不是。
对。
那他之所以要这样服侍，之所以把这个会幕交给他，之所以让他去服侍神的全家，以色列全家，是为了什么呢？为了
证明，
要
将来必传说的事。
这个和我们现在用的词稍微有点不一样。哎，我们现在说的证明好像是后来才做的证明，
证明以前的事。
对，后来的是证明以前的事，
嗯、
但是圣经里面他有个
说
法，对对对，以前的事证明后来的事，哪个比较有道理？
按人的角度来讲的话，当然是后面的证明前面的。
嗯，
但是从神的角度来讲的话，以前的证明将来的。
对对，我从古时候已经把这个事情讲明了。
嗯，
哎，从古时候这就是你们的证据。等到事情真的来的时候，你就知道我是神，你也知道这个事情是真的，预先讲好的。
这是神和神不一样的地方。
啊、哦，这真的是很不一样，这个叫做证明。
对，这叫这叫神。
对，换句话说，当耶稣来的时候，没有人再能给他证明啊！这是谁给他贴标签啊？谁给他开证书啊？
啊，他说他是神的儿子，是怎么谁来证明他？
你最好不要替他开证书，你开证书的要比那个人还懂才行啊！
对啊，
那耶稣的证书到底谁开呢？老早就已经开好了。
对对对，还对。
所以新约圣经为什么一开头耶稣基督的家谱？耶稣基督的家谱，那真的就是验明正身。
嗯，
老早就已经证实好了，
嗯、
将来的基督一定是这个样子，谁合的这个条件？谁就是基督，这叫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
嗯哼，
当然你更可以反过来讲，不但事先证明了基督来是这个样子，等基督来的时候他也一定是这个样子。这个家谱，事先记载的家谱就成了为基督作证的。所谓证实将来必传说的事情，就是必传说的事情来到的时候，他回头把证据抓出来。哎，这个证据是从前写好的，讲好的，约好的。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他从开头就是治理的那一位，掌权的那一位，而且真真正正神的家，其实不是他在旷野的那个帐幕，也不是倒闭的以色列人呢，而是谁呀？
基督的身体，教会。
对对对对，如果摩西为仆人，他所服侍的那时候所谓神的家，是为了证明将来的事，必传说的事。那耶稣又是那个必传说的事，那我们当然也就在其中有份了，我们才是真真正正所谓神的家。
嗯，
这个神的家，哎，是与我们有关系的。不过我们刚才说过，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要思想的时候，他绝对不停在一个理论的层面，
对，
他一定要从这里面找到我们应当有的态度。
嗯，
那他在这里替我们提出来的就是说，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
嗯，
因为他不要你随流逝去了，他不要你不思想，他不要你不郑重，我们已经是他的家了。
对，
但是你得把这个是干什么？当我们还在肉身存活的时候，无论在任何的情况之下，
对，
要坚持到底。坚持什么东西到底呢？两个，一个叫做盼望，一个叫做胆量。
嗯，
这个盼望他说是可夸的，这个胆量他也说是可夸的。 哇，这个是很厉害，很厉害。它不是一个理论，也不是一个教条，更不是一个疑问规矩。
这是一个教导你怎么去做。
盼望和胆量。
嗯哼，
这个如果讲的再清楚一点是什么？什么东西的盼望？
对将来的盼望。
哎，那个将来是什么？
永生的盼望。
哎，用他一章二章里面的话来讲的话呢，将来的世界。
将来的世界，成熟就恩。
哎，成圣，
成圣，
得以成圣，
荣耀，
荣耀里
去，
这些都是盼望。
对，
胆量呢？最基本的一个胆量，他把我们释放了，把我们从那个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手里边释放出来。当他释放出来的时候，他曾经说我们是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那这个胆量第一重要就是什么？
不怕死，
那就是了。还怕不怕魔鬼啊？
不怕了，
不怕啊！怕不怕这个世界啊？
杀灵魂，不要怕
他。怕不怕苦难呢？不怕，
不怕。
这个叫做可夸的盼望和胆量，
嗯，
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
他的家。
哎呦，你要是能够把他每一个字后面的斟酌啊，啊，至少稍微去摸一摸的话，那再念一遍这个第三章啊，肯定会有不一样的体会。哎，小范兄再替我们再念一遍吧。
第一节到第六节是吧？
就是了。
同盟天照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禁中，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禁中一样，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见到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敬中，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
来，我再说这里面每一个字其实都是他思想过斟酌过的。我们如果明白他怎么写下来这些话，因为这个真的是他思想的一个结果，这也是他思想的路数，
嗯，
对不对？那这些话对我们来讲就不是一句句好像，哎，听起来很拽，是不是？哎，你又摸不着边际的一些政治口号呀。
对，如果不去思想的话，那么这些话对于
呀，
对于每个人来讲，就是口号了。
它就是一些话。对，就是一些话，这些话你什么时候读懂了，就是在你的生命里面应该真真正正有一个，我们就说觉悟好了，发现说哎呦我非得坚持到底不可，发现说啊，原来我比那些旧约的时候活在圣经里的以色列人呐，还要活在圣经里面。
嗯哼，
我虽然看不见那个会幕，看不见那个神的荣耀的火柱啊云柱啊，实际上我们在一个更大更荣耀的一个神的旨意里边，
对，
在一个更通往天上的真真正正通往天上的路途上面，
离那个家更近一些。
哎，那些人原来都是为了我们，如果那些人能够醒过来看见我们今天怎么过日子，原来是这么马马虎虎，这么不知道这个正中我们所听见的这些话，那他们真的是要替我们可惜啊。
嗯哼，
我们真的是坐在这个神做事的关口上啊。
嗯哼，
啊，不得了啊。你如果跟一个弟兄讲说，哎，假如你现在活在使徒行传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假如你是个少年官你会不会跟主耶稣，那他肯定说啊，那还用说吗？
对。
可是其实我们所处在的一个机会是比甚至使徒行传的时候那些外邦人还要重要的机会啊。
机会真的是越来越好，是吧？
真的是越来越好，但是时间也越来越短，他对我们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那真的是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如果这些话对我们不是，如果这些话不扎我们的心的话，那真的是没救了。
嗯哼，
你思想下去，他让你坐立不安，他让你明天没有办法继续这样照常吃喝了。
嗯哼，
真的是不行了，你开始警觉到啊，有神的心意在我身上，真的是世人和天使都在观看的，
嗯，
这好像在场上赛跑一样，轮到我们接棒了，已经开始跑了，我还在这睡觉，这怎么行呢？
嗯，
对不对？
对，
怎么行呢？ 但是难在什么地方呢？希伯来书不是写到这就完了？
嗯，
底下他会想，他会讲什么？他从哪一个方向继续思想下去？那个、
反面角色，
就是我们下一次需要继续谈的了。啊、
嗯，
希望能够借着这样的查经呢，把整个希伯来书从头到尾连起来。
嗯哼，
这样你就能够读得懂，这样这些话呢，比较能够真正进到我们心里面。
嗯哼，
啊，好像我们钻到这个作者的肚皮里边去，他的心思意念后面去，看看他到底怎么回事，照着他的路数来思想，来慢慢的摸索，把这些话，这些啊、发亮的圣经的句子啊，变成我们自己得出来的结论。
对，
那你就有福了，你生活也不敢随便了，你也知道怎么寻求主了，你也知道怎么面对我们所遭遇的一切了，是吧？
怎么从旧约里面去看神的心意？
嗯，好了，下半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个地方了。这个希伯来书应该是越读越有劲儿，越读越精彩，是吧？
嗯，对。
我要向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